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12章，今天读18到24节。希伯来书中第五段勉励与警告的话语，是紧接着盼望的论述。作者知道盼望的路是一个赛程，因此每个参赛者都要放下重担和脱去罪，奔那摆在前头的赛程。在这过程中会经过许多患难，这些患难包括试验的患难和管教的患难。试验的患难是帮助我们放下重担，管教的患难是帮助我们脱下罪。我们若能存心忍耐，就能有份于神的圣洁，并且结出义的果子。接下来作者就勉励我们要挺起下垂的手，发酸的腿，走在正直的道路上。一方面在横向上追求与人和睦，另外一方面在纵向上追求向神圣洁。作者警告我们要谨慎，不要失去神的恩，包括客观的地位和主观的经历，不要长出毒根，要随时处理心里负面的情绪，不要淫乱和不要贪恋世俗而失去长子的名分。接着就来到今天的经文，这一段或许是希伯来书中最难解的一段经文，这仍然是作者对后退的希伯来圣徒勉励和警告的话。他用了两个长句子彼此对应，第一个句子描述旧约，聚焦在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给摩西的景象；第二个句子是描述新约，聚焦在将来的新耶路撒冷城在恩典中的荣耀聚集光景。第一句强调神的公义，带出神的律法和审判；第二句强调神的爱，带出神的恩典和赦免。我们一定要认识神是公义的神，神也是爱的神，这两个属性在人是无法并存的，但是在神却是同时存在又相辅相成的。在时间上，神先向人启示他的公义，用律法来定人的罪，并且让人认识审判的严厉，其次神才向人启示他的爱，借着他的爱子赐下恩典，让人有路可以得着赦免，脱离审判。启示的顺序先是公义，后是爱，这样的次序是为着预备人可以接受爱。神执行审判的次序正好相反，先是爱，后是公义，让人仍然有机会接受爱而免去审判，而那些不肯接受的最终难逃火湖的审判。第一个长句子讲到神的公义、律法和审判是已经发生的，因此在解经上没有难处，不同神学系统的架构都能够达到一致的解释。第二个长句是讲到神的爱、恩典和新耶路撒冷的荣耀景象，这还没有发生，因此不同神学系统的解经十分不同，甚至有些是直接相反的。不过在同一个神学架构下，大都是能够自圆其说，因此这一段的解经不能够单单拿出一句话来比较在不同系统下的解释，因为你会看到不同甚至相反的解释，因此要一整段来看，那差异就不会那么大。其中最难处理的就是长子到底是指谁，有些解经家说是旧约的以色列人，有另外一些解经家说是新约的教会。这也是为什么在昨天的每日读经我会加上一长段关于长子名分的移转，帮助圣徒认识客观长子的名分是可以移转的。对于这段经文中讲到的长子， 我个人认为不是讲名分上的长子，而是在实际上有长子的生命和度量。知道这段经文会有不同的解释之后，我不会再提其他人的解经，请圣徒们自己去参考，我就照着神给我的领会来解释。我们先来读第一个长句，包括18节到21节。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希腊文这四节是一个长句子，句子一开始是你们原不是来到，在这之后又提了八样事物，中间都用希腊文 kai kai 来连接，英文就是 and， 或者中文就是和或者并且，在和合版的翻译中是加上中文语法的修饰，因此这八项事物不是这么的明显。接下来的解释，我们就把这八项事物都拿出来，一项一项的来看。第一项，能摸的山，这是指西乃山。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三个月后就来到西乃的旷野。神从西乃山上呼唤摩西，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听见神说话的光景，记载在出埃及记19章。神在西乃山上颁下律法，成为神与以色列人的约，今天称为旧约，这是建立在律法的基础上。旧约的特质就是能摸的，可以看得见的。比如说神给以色列人的带领是借着云柱和火柱，是都可以看得到的。神借着乌林和土明让大祭司明白神的旨意，这也是非常清楚不含糊的。而祭司替以色列人们献上祭也都是有条理可循，但是到了新约就完全不一样，一切要凭信心不凭眼见，要随从灵而生活行动，敬拜神要在灵里，要用真诚，这些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第二项，有火焰，在出埃及记19章18节，神在火焰中降临在西乃山上，全山冒烟，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神是公义圣洁荣耀的神，神的来临如同火一样，要烧掉一切与神性情不合的东西。第三，有密云，出埃及记19章16节，神降临在西乃山上时是带着云彩来的，这云就遮蔽了全山，云是为着人的保护，人可以从云中听见神说话的声音，却看不见神，因为凡俗不洁的人根本不能见神的面，一见面就会被击杀，因此有密云遮住，让人看不见神。第四，有黑暗，整座山被密云遮住，以至于在人看来是一片黑暗，人根本没有路能够来到神面前。这也说出在律法的定罪下，犯罪的人前面是一片黑暗，虽然借着献祭罪能够得到暂时的遮盖，人还是在黑暗中不得见神的光。第五，有暴风，出埃及记19章描述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有闪电有雷轰，闪电雷轰会带来局部性的高温，气流就会迅速扩张，就产生暴风，而这暴风不像季风一样有一定的方向，而是随着闪电雷轰落下之处迅速的转变方向，因此是暴风四窜，使得人根本没有办法站立得住。这也说出在神面前谁能站得住呢？第六，有脚声，在出埃及记19章19节，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 号角的声音是宣告有重要的事情马上要发生，这角声是要提起人的注意。第七项是有说话的声音，这是神在西乃山上向摩西和以色列百姓说话。在出埃及记19章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为了迎接神的说话，摩西要以色列百姓自洁三天，洗衣服，不可亲近女人，好好的预备自己。结果在神说话的时候，百姓听到了十分害怕，都颤抖。他们就对摩西说，在出埃及记20章19节，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那些听到神说话声音的百姓要求神不要直接对他们说话，而是经过摩西对他们说话，这是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给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百姓们根本承担不起神的说话。神命令凡是靠近西乃山的，不论是人或是走兽，都要用石头打死。当神显出他的公义和圣洁，那是不容许有任何的玷污，凡是越界的一律要用石头打死。这类人听到了就觉得害怕，他们承担不起神的话，这和新约实在是有天壤之别。今天圣徒们都渴慕神的话语，为神的话带来生命的供应，神的话是我们每日的灵粮，我们都喜悦神的话。然而在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很害怕听到神对他们说话。接着我们来看第八项，那是极其可怕的光景。神的显现是如此的可怕，甚至连摩西都说，我甚是恐惧战惊。恐惧是里面害怕的感觉，战惊是显露在外面的表现，战斗不知如何自处。摩西是在神全家境中的，他来到神面前还是恐惧战惊，何况以色列人呢？旧约是彰显神的公义，借着神颁赐律法，把人都圈在罪中，人害怕听到神的说话，也没有地位来到神的面前。连摩西也是恐惧战斗，我们实在比摩西更为有福。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求恩典蒙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来读第二个长句，从22节到24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样一个长句从18节开始是说你们原不是来到，第二个长句从22节开始正好相反，你们乃是来到。前一句讲到旧约的光景，这一句是讲到新约的光景。这一句的句型和前一句是完全一样，这里乃是来到八项事物，中间也都是用 KAI 连接。我们解释就和前一句一样，也是一项一项来看。第一项是来到锡安山，西乃山是在旷野，锡安山是在神的应许之地。大卫先攻取了锡安山，并且建立宝藏，后来又在锡安山建立宫殿，因此锡安又称为大卫的城。锡安的北边就是耶路撒冷城，城内有圣殿，圣殿中有至圣所，至圣所内有约柜，那是神的居所和神的见证。第二项，来到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这里永生神的诚意和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同义词。这天上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神设计并且亲自建造的城，这也是启示录21章的新耶路撒冷，到那时候已经建造好了，就要从天而降。在圣殿里的至圣所，长宽高都是一样，而圣城新耶路撒冷在启示录21章16节也是长宽高都一样，所以这圣城新耶路撒冷也是神的居所和神的见证。在这里说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因为还在建造的过程中。这一个天上的城和前一长句的西乃山是相对应的。保罗家在加拉太书4章22节到26节有很清楚的发表，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夏甲预表旧约，是使女在血气中生子为奴，是在律法的权势之下，是地上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撒拉预表新约，是自主的妇人凭应许在恩典中生下了儿子，儿子向着律法是自由的，是这里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代表的。第三项是有千万的天使的集会，在23节中所共聚的总会，在希腊原文是连于千万天使的集会，而这个集会是指着为特别目的聚在一起的庆祝大会，在当时大多是为着节期而聚集的庆祝。和合版翻成总会是不好的翻译，让人误以为有总会和分会，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聚集，一个大型为着庆祝而有的聚集。这是特别指将来耶路撒冷城建造完成的时候会有一个伟大的聚集。在这个聚集中先提到的是有千万的天使，因为天使是服役的灵，他们奉神差遣来服侍人，现在神的旨意就要成就了，他们的任务也快要完成了，最后的任务就是这一个伟大的聚集。我们可以想象千万的天使们兴高采烈的预备这一个荣耀的聚会，这个聚会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城。接着就来到第四项，有名录在天上的诸长子之会。 NIV 的翻译是 The Church of the Firstborn Whose Names Were Written in Heaven， 或者是众长子的教会，他们的名字是登记在天上。首先教会这个词 Ecclesia E-K-K-L-E-S-I-A 本来的意思就是聚集，因为英文的翻译都是 church， 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这是指新约的圣徒，当然另外有一群解经家就认为以色列人才是神的长子，因此认为这是指旧约的圣徒。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城是神在建造的，而众长子的名字是登记在天上的，这应该不是指生命册，因为生命册是在启示录20章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时，那是审判第二次从死里复活的万民，审判万民所根据的册子是生命册。一本登记在天上的名册应该是神的纪念册，这是马拉基书3章16节到18节所说的，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 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所以很明显的，这是一本记录旧约得胜者的册子。这本册子应该也记录了新约的得胜者。在启示录二章和三章讲到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就代表新约所有的教会，而在每一个教会中，神都在呼召得胜者。比如说在二章七节、二章十一节、二章十七节、二章二十六节、三章五节、三章十二节和三章二十一节，有七次在教会中呼召得胜者。除了神在教会中呼召得胜者之外，这得胜者的数目也有一定的人数。在启示录六章九节到十一节，在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殉道者的魂喊着说，不为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那时候神就直接回答，在六章十一节，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也就是说，要等到得胜者的数目满足了。基于上面的考虑，我认为这里的众长子是指那些生命度量已经长大成熟，可以承受神应许的产业。他们的名字是记在天上的纪念册，这些就是新旧约所有得胜者。他们的身上都有着基督的品格，他们也都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得胜者的聚集。接着第五项，有审判众人的神。神是天上耶路撒冷城的设计者和建造者，神当然在场。然而特别的是，这里称神是审判众人的神，这里强调神的公义属性。也就是说，这个城的每一个构成分子都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最后一周，上了耶路撒冷，对着要迫害他的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讲了许多比喻。在马太福音22章第一节到14节就讲了王为儿子娶亲宴席的比喻。王当然是神，儿子就是基督，所以这是羔羊婚宴的比喻。王打发仆人邀请被召的人前来复习，结果这些被召的人都有自己的事，不肯来复习。这些被召的人就预表以色列人，他们是神旧约的选民，却不认识神的儿子。于是神要仆人出去到马路上、到岔路上，凡是遇见的都召来复习，结果席上就坐满了人。这些预表新约的圣徒，他们也都是蒙召的。王进来之后就观看宾客，见到有一位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就把他捆起来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结果在马太福音22章14节就加了一个注解，因为被召的多，选上的少。被召的就是那些蒙召的圣徒，他们是蒙恩得救的圣徒，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也都蒙神称义，因此有资格参加羔羊的婚宴。然而他们还必须穿上礼服，这个礼服就是在启示录19章7节到8节所说的，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原来这礼服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也就是这一章十一节所说的，他们的身上结出义的果子。他们不仅是被召的，他们还是被选上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得胜者。在圣城新耶路撒冷有按公义审判的神，确保每一个来的圣徒都符合神公义的要求，都有洁白的细麻衣。第六项，有被成全义人的灵。 和合版翻成灵魂这个字在原文是灵，在第四项神的众长子是指得胜者，而这里的义人的灵是指那些得救却没有得胜的圣徒，也就是那些在羔羊的婚姻中被赶到外面黑暗哀哭切齿的人，他们在国度时期丧失了赏赐，不能够与基督一同作王，然而他们因为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他们有了义的地位，只是他们的生命没有长大成熟，他们没有自己的细麻衣，他们一生的功臣也在基督的台前被烧毁，然而他们自己仍然是得救的。因此圣经强调他们的灵而不提他们的魂，在千年国的末了，他们还是要被成全了，最后也被加入在天上圣城的建造里。接着第七项有新约的中保耶稣，在希伯来书九章十二节，耶稣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耶稣用自己的血立了新约，成为新约的中保，并且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每一个来到天上耶路撒冷城的圣徒，不论是新约还是旧约的圣徒们，都是由耶稣做中保，因为他已经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这里提到耶稣基督做中保，尤其是针对前一项得救却没有得胜的圣徒们，就是最终他们被包含在新耶路撒冷城里，也是由基督做中保。并且还有第八项有耶稣所洒的血，耶稣的血在客观上是代替我们受惩罚，让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而在主观上是洗净我们的良心，不仅让我们不再被定罪，也引导我们不再犯一样的罪。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的血是殉道者的血，他的血在他死后仍然说话，是向神控告该隐所犯的罪，但耶稣的血不是殉道者的血，耶稣的血是救赎主的血，这血要在神前替我们说出美言，让我们的罪得着赦免，这血还要在我们的良心里向我们说话，说平安去吧，不要再犯罪了。这血也确保那些得救却不得胜的圣徒们，在千年国的末了也能够被重新加入圣城新耶路撒冷中。亲爱的弟兄姐妹，借着希伯来书作者所描述的在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一个伟大的聚集，我们看到神永远的计划以及这个计划最终的实现。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就是新旧约的圣徒与神同住的地方，有基督做中保，有基督所流的宝血为我们说出美言，这是何等荣耀又平安的景象。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借着新耶路撒冷城的描述，让我们对我们最终的归宿有一个清楚的认识。我们要特别感谢耶稣基督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让我们能够平安稳妥的被包括在新耶路撒冷城中，帮助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能接受作者的勉励和警告，能够放下重担，脱去罪，存心忍耐跑我们前面的赛程，并且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帮助我们成为得胜者，有份于那众长子的聚集，保守我每天的生活都能讨你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